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到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到十六节，三十八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在十一章的三到五节。他姐妹两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好，接着呢，让我们来看今天的引言。两个姐妹打发人去告诉主：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告诉主就是祷告祈求，这是很正常的举动。我们应该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生病了需要医治，所以呢告诉主。人只关心自己的病得医治，并不关心神旨意以及神的荣耀，这是人的一些基本的状况。不错，神是怜悯慈爱的神，他怜悯人，乐意医治人，拯救人脱离苦境。但神要借着蒙拯救叫他得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仅仅使病得医治并不是神主要的目的，病得医治之后，人必须要好好的经历主，把生命的道表明出去，叫世人看见信徒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他们在天上的父，这才是神真正拯救人真正的目的。所以病神喜爱医治，但是神医治人怜悯人，最重要是要让神的名得着荣耀。接着让我们来听听寇少恒老师给我们的短讲。主的朋友拉撒路病了。主的朋友拉撒路病了。
在犹太人的传统观念里面，那不是圣经真理啊，只是犹太人的想法里面，我们今天得到资讯是说，他们认为一个人死了之后三天之内那个灵魂还在，所以如果你死了三天之内还有可能再回过来，灵魂还可以回来的。可是如果你过了三天就没有机会，这个人就是真正的死了。耶稣故意等了，前后花了四天的时间，也就是证明拉撒路真的是死了。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来看，这个部分耶稣这个单言后面我们可以给看见，耶稣说这个单言怎么样，是为你们的缘故。换句话说，这个状况是不是耶稣故意有什么别的事情，为了见证他自己是神的儿子那个荣耀的位分，同时也给我们看见在这个四天里面看见门徒对耶稣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还要在犹太人认为说他还有活的那个时间之内啊，灵魂还在的时候他可以复活，没有了，完全没有了，那你们对神的信心是什么呢？好像马大后来说将来要复活，没有看见神现在就可以行神迹，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在耶稣去之前呢，耶稣就先讲了一段话，说什么呢？说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白天走路不跌倒当然知道，但他讲说你要看见世上的光。什么叫世上的光？当然是指耶稣嘛。这个是指耶稣什么意思呢？使世上的光就是指你行在光中，活在神的旨意里面，这是很重要。一个人不要在黑暗里面，好像第十诫带黑暗就要跌倒了，因为没有光。耶稣要告诉门徒的讲说，你们要看见神的作为，要跟着神的脚中行，要活在神的旨意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人不是只有活在自己里面，人以为死了就进入到黑暗里面了，你活着的时候怎么活？活着的时候要活在神的光中，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怎么样，耶稣就告诉他讲说怎么样，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啊，睡了，我去叫醒他。他们说他若睡了就好了，其实一样。可是耶稣怎么样？耶稣知道他是死了。这里面也给我们看见， 从耶稣的口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真相，那个真相就是人肉体的死亡，在神看来那就跟睡了一样。换句话说，那不是真正的灭亡。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那边讲的是灭亡，灭亡跟死亡不一样，死亡指向是肉体的死亡，灭亡是永恒的灭亡，神来解决我们生命里面永恒的问题。所以肉体的死亡在神看来那就是睡了嘛，这个睡了什么意思？睡了还会再醒过来的，睡了就不是终结。人有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认为说啊，一个人盖棺认定，人死了之后就一了百了了，什么都结束了。基督徒的角度眼光不是这样子的。当我们主持安息礼拜的时候，我们从来不认为说那个过去的那个人啊，从此就是永别了，诀别了，再也见不到了。基督徒在安息礼拜里面有安慰，有从神来的安慰，有把握说将来会再确据，是因为我们认识了那个生命的主，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这边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肉体的死亡就是睡了，所以基督徒对于一个肉体的死亡不要过分的悲哀。当然人离开我们，我们会有伤痛，那是人之常情，但是不是绝望啊，不是什么都没有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们有盼望。耶稣这边告诉我们说，拉撒路睡了，我就把他叫醒起来。这个睡了不是指耶稣不知道拉撒路要死，他知道拉撒路会死，可是这个肉体的死亡并不是人生最后的终结，耶稣要带给人是永恒的生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
好，寇尚老师呢给我们一些看见，就是耶稣为什么故意等到四天呢才去呢，就是说要证明拉撒路真的死了，而且真的是死透了，死透了，耶稣才能去把他点活。而谈到了肉体的死，肉体的死叫做死亡，但是呢，灵魂的死叫做灭亡。哦，所以肉体的死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它带进一个今天十一章要讲的一个复活的一个主题。好，感谢主。那我们接着来看今天的真心话的一个主题。今天真心话的主题呢，第一个主题呢，是我们知道这个死人需要复活，死人需要复活，死人需要复活，死人需要复活，死人需要复活，好，死人需要复活。那死人是怎么样需要复活呢？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从约翰福音十章前面十章，我们的主所遭遇的唯一的反对就是来自犹太教所以呢，宗教一直逼迫他，反对他，弃绝他，否认他，到最后到了十章的末了，我们看到他被迫离开了宗教，弃绝了圣殿、圣城和犹太宗教一切美好的事物，来到了新的立场。所以他就往约旦河去了，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在那里信的人就很多了。这是我们前面十章所讲到的。所以我们知道呢，宗教都一直怎么样，一直在那里逼迫耶稣，一直在那里逼迫耶稣。好，然后来到了十一章呢，这要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就是死人需要复活，死人需要复活，主呢，他能够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消极的事。从八章到十一章，我们看到什么？八章看到罪，然后呢，接着我们九章看到那个瞎眼的，来到十一章看到了死亡。因此，罪呢，它带进了生命的残缺，生命的残缺人就带进了眼瞎，最后呢，就带进死亡。死亡是我们生命最大的敌人，所以十一章告诉我们，主以复活的能力把死亡的阻挡给废去了。拉撒路不但病了，还是死了，所以拉撒路不是需要医治而已，拉撒路需要的是复活，是复活。所以呢，十一章来到了一个死人，他需要是什么？是复活的生命。但是这个复活生命的拦阻到底是什么呢？是今天第十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很有趣的。所以到第十一章给我们看见，前面十章都是在那个做宗教的反对抵挡基督啊，但是来到十一章我们看到是什么？是人的意见是生命最大的拦阻。 十一章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宗教，但是呢却有另一种的拦阻，就是人的意见，人的意见。那到底什么是主复活能力的阻拦呢？那就是人的意见。一旦人的意见被征服了，复活的生命就彰显了。所以在耶路撒冷，这个人是在宗教里，在伯大尼，也就是你在教会里，伯大尼，主耶稣来到了这个伯大尼之家，也就是在教会里。在耶路撒冷有宗教，哦，那在教会里有人的意见的问题。所以从一章到十章，做生命的基督充分的被启示了出来，同时宗教也被暴露了。现在来到了十一章，十一章告诉我们什么呢？十一章来告诉我们，做复活生命的基督被表明了，但是人的意见也同时被揭示了。那人的意见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到人的意见是什么。马大和玛利亚认为主应当立刻就来，主你怎么没有赶快来呢？这是他们的意见。但主行事总不根据任何人的意见，他行事总是照着他自己的定义。他们认为主应当立刻就来，但主故意多耽延了两天。主是复活生死对他都不是问题，他要吞灭这个死亡是很容易的，死亡对我们可能是个问题，但对基督却不成问题。他是活，他能够胜过这个死亡，能够吞灭死亡。然而当我们来应用他复活的时，却面临人意见的问题。所以呢，人的意见，人的意见。当我们看见教会发死的光景，哦，或许你在现在教会看到发死的光景，我们不断对主说：“主啊，主啊，主啊，这不是你的教会吗？你不是爱教会吗？你不知道教会中有这些发死的光景啊，你快来，你快来啊，你快来啊！”这是很好的祷告，但是这是照着人的意见的祷告。你越这样祷告，主就越是单元。他为什么来单元呢？因为他要耗尽人的意见，要让死透了，让教会死透了，他才来。就是拉撒路为什么要死到四天？因为死一天还不够透，死两天还不够透，死三天还不够，死到四天就死透了。所以一个人没有死透的时候呢，主是不来的。好，当人死透了，哎呀，死透了，主就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主所爱的人病了，主所爱的人病了。我们可以从这个拉撒路呢，从拉撒路的病，让我们学习到呢，学习到什么？学习到如何的祷告祈求，如何的来祷告祈求。告诉主就是祷告祈求，这是很正常的举动。人生病了需要医治，所以要告诉主，哦，所以主听见了。有一个患病的人叫拉撒路，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告诉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主一定要听见我们祷告祈求，但是除了求病得医之外，我们更应该求神因此得荣耀。造神的时候呢，就是第三个学习，就造神的时候，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住的地方仍住了两天。门徒也许在他们心中责怪他，因为耶稣听见之后没有立刻的赶快去，却没有想到人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但是主的时候是还没有到的。好，最后我们看到拉撒路死了。死对世人来说呢，是人生的结束呢，病了还有医好的一些希望，还会好，但是死了就了了，就完了，就绝望，就结束了。但是对于神生命的主而言，死只不过是睡了。魔鬼虽然是掌死权，但是他不能胜过主。主比万有都大，他是生命，他是复活，他是能够叫那个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呢，怎么样，在神的儿子而言，拉撒路的死只不过是睡了，他不是去医治他，而是去叫醒他。所以当信徒 走完人生精诚的路程时，不是死了，乃是在主里安睡了。因此，用我们都有这样祷告说：主啊，我知道我是你所爱的，愿你复活的生命加在我的里面。感恩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因此要知道，在今生里面，主看肉身的死亡是什么？是睡了，是短暂的。主是复活的主，他能让死人来复活。好，接着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伯大尼之家，我们来到这里看到了这个伯大尼之家呢。那伯大尼之家呢，我们来到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呢告诉我们有伯大尼之家哦，路加福音十章的38到42节。好，路加福音十章的38到42节，我们看到了伯大尼之家。好，伯大尼之家呢，好，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的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所以来到了这个伯大尼呢，主耶稣离开了宗教的立场，来到了伯大尼之家。伯大尼之家也就是教会的一个表征。那伯大尼之家有哪三类人呢？第一类人就是马大，就是做服事的干活的马大，人人参与服事，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干活的。所以呢，马大是在教会的一类的人，这类的人叫做事工导向的，是很会做事的。第二类人是玛利亚，玛利亚她是属于亲近主这一类的，她聆听神的声音，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给教会的目标，有意向，有方向的，这是做生命导向的。第三个是拉撒路，拉撒路今天来到这个拉撒路，他指的是什么？是复活的见证，活的见证，让人看见他就想起神的大能。所以呢，今天从这个经文里面，拉撒路的复活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两个姊妹，马大干活的哦，所以教会里面有干活的，教会里面也有亲近主的。而最重要的，我们可能都忽略马大、玛利亚，大家都很知道的。但是今天重点要告诉我们是这个拉撒路。今天教会呢，要不发死，要有拉撒路复活的见证。要有一个活泼的见证，要人起来见证说：我活了，我过去是怎么样一个人，现今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需要有拉撒路复活的生命。因此或许你现在也非常的这个颓废，在那里说看到教会发死的光景，可是主怎么总是让教会这样子的死啊，怎么不来点活教会呢？因为还死得不够，要死透了主才来了，就像拉撒路需要死透了主才来给他点活。因此这是要让我们学习一个什么？学习一个祷告等候的功课。我们时间长是方便的，我们总是心急的，主啊你赶快做事吧，这是人的意见。所以人的意见是拦阻复活生命的一个显出。因此教会就是有太多人的意见，人的想法拦阻了生命。在十一章没有宗教，但是在十一章里面是满了人的意见。很多时候主耶稣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我的时候还没到。所以神的时间到了，复活的生命就显出来了。这整个今天的灵修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学习祷告等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等候吧，来祷告等候，学习祷告等候的功课。或许我们有人也在病痛当中，或许你正在那里呐喊说：主啊，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情况？ 或许有的人是在财务这个拮据的当中，
求你听我的祷告，
但是神要让你等候，
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等候，求神来垂听你的祷告，留心听你口中的言语，因为神是救你的神。
等候你，
跟主说，主啊，我在这里祷告等候，终日的等候你。神啊，求你来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祷告，我要祷告，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祈求神来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但是别忘了，祷告之后要等候，等候，跟主说，主啊，我在这里等候你的回应。那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意，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主耶稣，我们知道在教会里就是满了人的意见，满了人的想法。马大玛利亚在那里想，主啊，你怎么不赶快来，你赶快来，我的弟兄就不死。门徒在那里想，主啊，你怎么还在那里单言呢？这都是人的想法，人的意见。但是主知道他在做什么，因为人死得不够痛，人的意见还在那里拦阻复活生命的显出。因此主要让我们等，让我们等，在那里等等等，等到人死透了，他才把他点活。也愿我们都看见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在宗教乱林里打滚，就是在教会里满了人的意见，让这个复活的大能没有办法在教会里显出来。主耶稣，主耶稣，我们这群人如何才能够蒙你的拯救呢？主耶稣啊，你什么时候才来点活你的教会呢？主耶稣，记得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意见，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让我们学习顺服与等候的功课。因为主，你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好的。主耶稣，我们看见教会如今的光景，你比我们都知道，而最终是我这个人还没有死透。当我这个人死透了，主啊，你就来了。主耶稣，也愿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有更深的认识，但我们知道你跟宗教没有任何的牵扯，你必须要离开宗教之地，你来到了伯大尼之家，是你所爱的家。今天你爱我们，我们也应当放下我们的成见与看法，让你复活的大能能够在教会里显出。主耶稣啊，现在教会需要有拉撒路复活的见证人来彰显你的荣耀。我们都在死城软弱的里面，我们需要被你来点活，也希望主耶稣就在此时此刻来点活每一个敬拜的人，让灵火来点活他们，让他们生命能够再次的如鹰展翅上腾。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感恩，我们赞美。 这样的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
人的意见拦阻了复活生命的显出。我们不止不能在宗教的烂泥里打滚，也不要在教会里瞒了你的意见，因为人的意见表示人没有死透，当人死透的时候，主耶稣就来了，就来把你点活了。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